平安，好，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今天讲第四十七集，把圣经翻到第十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去。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不是说算之物算什么呢？或者算是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好，谢谢。我一直是在想，教会到底像什么？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说教会像啊。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就象征着教会跟主的关系，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我们是羊群，上帝是牧羊人，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圣经里面的描述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好像圣经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有点距离，今天的距离是还蛮大的。我发现圣经里面没有，可能耶稣没有看过踢足球，耶稣可能也没有踢过足球，所以耶稣没有经历过那种啊英超、欧洲杯、世界杯这种场面，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描述到，其实教会跟足球比赛很像。足球比赛是什么？就那二十二个人在场上拼命的踢啊，来来回回踢，拼命的踢，踢得浑身是汗，汗流浃背，然后那个人仰马翻，然后两万个人、十万个人，甚至通过电视几十万、几百万人同时在看，摇旗呐喊，然后说臭球、臭球。Peter 踢得真臭，哈哈！那个牧师，那个所有的人踢得好的时候啊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开始站队。有人说踢得好，有人说踢得不好，有人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在英国就出现了很多足球流氓。然后呢，有的人就看到踢得不好的时候就中途离场，然后还给一些评语，这个教练怎么当的，然后这个牧师可能就要考虑辞职了。所以那个最辛苦的那个呢，是那个带领的牧师，他一边要做教练，鼓动全个啊球队，动员整个全队啊，怎么样去全力以赴的踢，然后呢，这个教练有时候还得当队长冲上去自己踢，甚至有冒着违规的危险还要自己踢，然后呢还得拉拉拉拉队的队长。所以在整个的球场当中，最热烈的其实除了队员就是拉拉队，但拉拉队毕竟少数。所以整个球赛实际上跟今天的教会的光景还是蛮像的。所以有的人，我们从来不会下去踢啊，但是我们的意见非常多啊，我们看这个不满意，看那个不满意，看这个踢得好那个不好，然后就说，哎，你看我都比他踢得强啊，是不是啊？但是他从来不会下场，是不是这样？党弟兄，我们好朋友，对不对？下场踢啊，不过还好你是支持教练的那个，所以我敢提你，对不对？然后呢，当他真的要下场的时候，他发现，哎，原来他的啤酒肚很大，根本动不了，因为他每次看球赛的时候拿着个啤酒，然后再吃这个 chips， 臭球，真是 Johnson 怎么踢的？这个局面你知道，一直下去就慢慢慢慢产生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一直在想，很有意思啊，你看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保罗没有真正的表达一个意念，就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这帮人会这样的去攻击教会，攻击神的仆人，攻击这个基督，甚至攻击基督耶稣，甚至在他们的私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根本是在拜偶像、拜魔鬼，甚至造成教会的纷争、拉帮结派，对不对？有的时候还中途离场，因为你对教会的这个执行不满意，他马上就可以离开嘛。这就是球赛中途一帮人看得不满意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啊，因为他不在踢嘛。然后他最多最多的责任就是我买一张票进场看你的比赛，已经给你面子了，对不对？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一直在回在想，我这段时间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哥林多，就是这个时代只有二十年，教会刚刚建立，应该是很火热的， 应该是他们经历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种生命，并且是第一代基督徒，应该是很委身的。但实际上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会拜偶像，他们动不动就开始批评，他们甚至跟保罗对抗。为什么会这样的？所以很有意思，我想很多时候，我想保罗作为这个球队的队长，又作为这个球队的教练，甚至还在动员亚拉队，告诉你保罗的结果只有两个，不是气死就是累死。但是很多人格林多教会的光景，哎，你说这个没关系啊，他们是拜偶像，他们只是这个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我就在问 why。 他说像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光景，是帮助我们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其实很简单，当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教会成为一个俱乐部的时候，就变成足球比赛。所以这些人他们在比赛场上毫无能力，因为他们的啤酒肚，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因为他们惯于的批评，已经导致了他们必然是没有属灵的行道的能力的。所以当他们一旦到这个社会上碰到试探，碰到诱惑，碰到各种的攻击的时候，很快很快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就会妥协。所以他们会去拜偶像，所以当他们在信仰的坚持跟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冲突的时候，毫无能力，打不起来，打不仗，没办法打，打都不用打，投降的就会。所以保罗虎啊，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包括前哥林多前书跟前哥林多后书四封书信，来跟他们再 argue 这个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观看足球比赛的人都比马拉多纳还要有能力，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现实生活去打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毫无能力。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他们在社交生活遇到困难，因为他们如果在他们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生意网络，他们很明显的就在生意上会失败。但是他们发现原来这个社会是个拜偶像的社会，原来这个社会是个拜金钱的社会，原来这个社会是什么，是拜异教的邪神的社会。你妥不妥协？哎呀牧师啊，你别搞错，我还是要吃饭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当他们回来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所带出来的就是他们一边礼拜天在教会领饼跟杯，哎呀哈利路亚，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礼拜一马上他会跳到完全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野兽环绕的环境跟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我相信不是没有挣扎的，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但是很多时候在现实面前，他们必当是妥协的。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在这里是要批评哥林多的信徒，不是，我只是看到这个处境在今天两千年后一千九百年后跟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是非常的相似，而我们也是常常被人拉了去铺各样的宴席，或者参与各样的活动，而有些东西是根本跟我们的信仰是直接相对立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能够又领主的杯，吃主的饼，又同时去铺偶像的宴席，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好，那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保罗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在外邦的庙当中去吃祭物，为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在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要做稍稍的解释，就是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是碰到两个问题在这个处境当中。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肉可能都是祭过偶像的，保罗对这个教导是说你就买肉就回来就凭着信心就吃好了。但是在这里讲的问题，这十章主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不要去到外邦人的邪神的庙里面去吃祭拜偶像的祭物，这有点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你是否是主动的去参与了这个事情。他讲到三个理由要反对。第一个，因为在庙堂中吃偶像的祭物，吃了这个祭物就有份于祭拜偶像，是有份于祭拜偶像的。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有份这个词我上一次有讲过，我在讲第46集的时候，我讲到 koinonia 这个词就是有份。你们是跟基督有份了，你们是跟福音有份了，你们是跟上帝的国有份了，你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这个词就是 koinonia， 这里用了一个有份的这个词，是 koinonia 的阳性名词 koinonios。 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 partnership，就是说如果你在祭偶像的庙当中去吃了这种祭偶像的食物，你就是跟这批人做了合伙人了，你就是跟军火商贩卖军火的这帮人做了合伙人了，你就是跟了贩毒的这帮人做了合伙人了，你就是跟他们合伙在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了。在这里保罗用的是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吃了偶像的祭物，你就是在祭坛上，就在邪神的祭坛上跟他们同伙了。这个词在马太福音23章被用过，这里面马太说，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和他们同伙的，和他们在一起同伙。路加福音路加写道，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他的伙伴就是 partner， 合伙人，你们做生意有合伙人的。所以这个关系是很近的，就是说如果哥林多的信徒，你们去到祭邪神的庙堂里面去吃偶像的祭物，你们在这个邪神的祭坛上就是跟这帮人做了合伙人，跟这些所有的祭邪神的人在祭邪神的这个事情上有份，祭拜偶像的事情上你们是有份的。所以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态。合伙人就是有份额的，合伙人就是跟他伙伴，合伙人就是跟他一起做事。在这里面你看到两组不同的对比，其实你们这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他讲到了第一，就是属肉体的人是以色列人，是吃祭物的人，并且是在偶像祭偶像上有份的人，是在偶像祭坛上有份的人。但是在这里面他同时的对比，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属上帝的人，你是属灵的人，你应当是做基督的门徒的人，你并且应当是领受圣餐的人，你怎么可以在不在基督的圣坛上有份，而在祭邪神的偶像的祭坛上有份呢？很严重，他这种对比。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说到，你如果记得我上一次所讲的统领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讲到统领 koinonia 这个词就是什么？与基督的身体有份，与基督的身体有份就是与基督有份，因为与基督有份就是与主的身体有份，而也是与圣徒有份。所以我说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如果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自己被圣灵感动，你也被圣灵感动，我们是同感一个圣灵的，所以我们也是彼此有份的。所以在这里讲到 koinonia koinonos 这个词，它就是说到我们彼此有份，而且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弟兄或者我们姊妹出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我就心里非常难过。昨天晚上我的长老跟我说到我们一个弟兄得了很重的病，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就在想这两个礼拜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探望他，因为我还到现在他的家庭我还没有去探望过。然后当我们说到在上个礼拜我们说到 Celine 姊妹突然过世，突然离世，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不熟悉他可能感觉还好，但是熟悉他的可能到现在也觉得很难走出来，就像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来。我礼拜二下飞机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一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居然把我的电脑包跟我的在台湾买的一箱的书全部忘记不知道在哪里了。 因为我在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 funeral 的事情，想这个要赶去 LA 怎么样，飞机安排、酒店安排，并且怎么样去打理这些事情。当我被这些情绪充满的时候，我发现突然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我的双肩包，啊，我的手提电脑在里面，虽然不贵，这个电脑已经四年了，$1,000，很便宜的一个电脑啊，但用了四年，真的掉了也没关系，但是我很多东西都没有 backup。我这个礼拜天的讲道还在里面。那然后呢，我的电子书也别人也不能打开，但是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买的很多的书在里面，啊，我的 iPad 在里面，我的手机在里面，我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电子的器械都在里面。当我整个的人的情绪进到一个我的姊妹、我的弟兄的这种伤痛当中的时候，我深深觉得我被他们影响。他说：“牧师，你想开一点了，你想开一点，对不对？你为什么受这种影响呢？”哎呀，我想请问啊，如果你不幸被主接去，你也希望我对你这么难过，对不对？哎，不要笑好不好？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也希望你的牧师真的是看你是他生命中的肢体，对不对？你就 koinonia 嘛，对不对？不是单单我就领个圣餐就完了嘛？你的伤痛真的又是我的伤痛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幸被主接去，你也希望我可以每天晚上梦里面还能够思考你嘛，对不对？不要想着就想着，哎呀，马上 Christmas 了 ，Happy New Year， 对不对？当然这也要了，但你们也要 Happy New Year， 我不是要求你们了，对不对？但是你也希望，就是这种的这种深厚的这种属灵的连接，就像这种伤痛在里面，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统领基督的身体。与基督有份，就是与姊妹弟兄有份，与圣徒有份，也是与十字架、与福音有份。所以当魔鬼攻击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当都是感到深切的伤痛的。所以我现在就更明白为什么我的有些弟兄姊妹如果犯罪跌倒的时候，我除了难过伤痛，还是应该难过伤痛，而不是单单指责。因为就像你自己在犯罪一样，就像你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一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难，但是的确保罗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在基督的主桌前有份，你就不应当在祭偶像的祭坛上有份了。因为在祭偶像的祭坛上有份，你就是什么？与偶像有份，与鬼魔有份，与邪神有份，而与基督无份，与圣徒无份，并且与福音无份，也就是与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没有份的，也就是基督的救恩可能跟你没有份。很有意思，我昨天还是前天，我的同工转给我一个 email， 就是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牧师，所罗门有没有得救？”我看到这些问题，我真的很火大，你懂我意思吗？这些问题你应该问上帝啊，他有没有得救？我怎么进有没有得救？当然我希望他得救了，对不对？我的长老有没有得救？我也当然希望他们得救，但最终能不能得救是上帝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啊，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嘛。所以我就回了他一个，我说：“哎呀，你就让他问上帝就好了。”后来想想，这个好像跟牧师的这个温柔的形象不太符合，然后我就追一个 email 去，我说：“你等等。”我说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啊，他很有意思，这个姊妹问我，他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被嫔妃引诱，随从别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外邦神建丘坛，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想象显现的耶和华神，所罗门最终得救吗？其实很明显，所罗门是心怀两意啊，心怀两意的人不要向神可以在神面前得着什么，我不下论断，但是这个结论已经很明显的了。所罗门心怀两意，他不要想在上帝面前得到什么，所以是他又要得到上帝主桌前的恩典，他也要得到丘坛上祭拜偶像上面有份。那么结局是什么呢？哥林多他们的教会的问题跟所罗门面对的问题是类似的，而今天跟我们所面对的也是非常接近的。虽然保罗说偶像不算什么，他在第八章的时候他明显的说到，他说到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而且他论到偶像的时候，他又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只因为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了。 所以偶像并没有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古代的中东吃喝啊，比我们今天重要多了。我们今天呢，因为中国的物质太丰富了，我们太多吃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把吃饭不是看成很重要的事情，随便什么人都说，哎，我请你吃饭，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中东那个时候，吃饭不是乱来的，吃饭有很多深刻的意思。第一个，吃饭表示一种有立约的精神在里面的，所以人跟人不随便一起吃饭的，他跟别人一起吃饭是有一种契约的精神的一种连接，一种关系的建立，所以吃饭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耶稣什么？为什么耶稣在吃饭的时候设立新约？为什么耶稣在吃饭的时候设立他的饼跟杯，要你们永远行，你们要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一直下去到今天。因为吃喝很重要，在旧约生命记十四章有几处提到吃喝的重要性。第一处在十四章生命记二十二节，他说啊，你们务必从你们播种的一切收成田所出产的取十分之一献上，要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就是你选择的那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吃你所献的十分之一的五谷、新酒和新的油，以及羊群、牛群中的头牲，好让你天天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到没有？你要吃这些，酒要吃，肉要吃，谷物要吃，而且吃在耶和华面前，好叫你学习，好叫你天天学习耶和华所要你行的这些事情，好学习耶和华自己，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吃喝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当时来说。然后在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又说到，在那里你可以随心所欲用银子，或买牛羊，或买清酒烈酒，或买你任意心所想的，和你的全家要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来吃喝。哎呀，我在想为什么要吃喝在上帝面前。其实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什么？当时把在神庙里面，在上帝的圣殿里面吃喝看成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我曾经讲过，对不对？就吃喝在神的面前是跟敬拜有关的，所以你要在上帝面前吃喝，乃是表示你在上帝面前是敬拜他。今天我们当然不在这里吃喝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领圣餐？为什么不到家里你自己一个人领了就好了吗？为什么一定在教会敬拜的时候领？因为你是在基督耶稣面前又吃又喝，表示你跟他有份啊，表示你跟他有生命的连接啊。因为吃喝是带来什么？生命的。没有水，没有饼，没有肉，你就没有生命。而这些东西带来了基督耶稣，预表了耶稣基督跟你的生命的关系啊。所以你又吃又喝。还有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事情哦，中医有一个说法，我有的时候想想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医非常好妙，但是有一点就到现在他没有办法用现代西方的 医学来完全论证它，这是一个困难。因为现在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比如说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吃木耳就是对 血压好，但是到底要吃多少呢？每天要吃多少量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你如何去量化它，这是另外一个困难。但